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上一次我们讲到伯阿斯与路德之间的对话，他称赞路德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真是一个智慧人的言语啊，不是因为他说的多漂亮，而是他明白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事情才是顺着神的旨意看，才是用信心来看。你在这一个高处站稳了，自然说出来的话呢，就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些讲究，因为金苹果不难懂，讲这么好的话都是金苹果，可以把它写得漂漂亮亮，裱起来挂在我们家客厅里，那个叫银网子吗？不见得吧。我们还得想想，这个金苹果假如不是掉在银网子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直接掉在路德的头上可不可以？不行，不要说路德了，这金苹果可是沉得很呐、几个金苹果砸下来，砸在牛顿的头上他都吃不消。波阿斯是什么时候才跟路德这样讲的？是一见了他就先把这个属灵高调唱出来吗？女儿啊，你真是太好了，你来投靠我们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听得进去吗？你是谁呀、你这么声大气粗的，我还在这捡麦穗呢，你看看我身上穿的衣服，我婆婆还在家里饿着呢，什么叫做以色列神的翅膀啊？路德之所以能够听得下去，听懂，能够完全接受伯阿斯的话，能够回报他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那是因为伯阿斯事先已经为他做了妥善的安排。路德抬头看见这个慈祥的主人的时候，主人已经把他的需要都打点好了。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施恩给我了。所以当伯阿斯在用属灵的行话，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着整个路德跟随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事件的时候，这个话就可以安慰路德，就可以给他们这两个穷寡妇带来希望了。这个有可能才是圣经所说的银网子。尤其像路德，不但别人说他是摩押人了，他自己已经一开口就说了，我不及你的一个侍女。其实他怎么说也是以色列家的正房媳妇儿啊，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伯阿斯无论要对他说什么啊，先得会铺那张银网子才好。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伯阿斯这个地步，已经是了不起了。但是伯阿斯对路德所做的还不止于此，底下伯阿斯的举动啊，如果我们稍微回想一下加拉太书里边保罗怎么责备彼得，本来和外邦人同桌吃饭，看见有从雅各那里来的犹太人呢，就退去不与外邦人在一起，连巴拿巴也水火庄稼，保罗就当面责备他们。彼得巴拿巴固然是不对啊，但是我们连在一起想就知道布阿斯往下所做的事情是多么惊人啊。到了吃饭的时候，布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布阿斯是财主，是地主，是那个田的主人，他吃饭不替自己开小灶的，他和谁一起吃啊？他和收割的人一起吃，要不然他不会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了。为什么要叫路德来？因为路德没饭吃，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已经坐下来吃饭了，才开始吃，伯阿斯一声叫唤，所有在他旁边收割的人一定手也停了，嘴也僵住了，鸦雀无声看着路德走过来。伯阿斯叫他坐下，不但和我们一起吃啊，我们大家沾饼所用的醋，你也照样把饼放在里边蘸了吃。他到底有没有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但是旁边的仆人一看主人这么礼遇这个外邦女子，就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要知道这件事情的顺序哦， 不是大家对路德这么有爱心，看见有来捡麦穗的穷人、孤儿、寡妇，就叫他们一起来吃饭。就算有人有这个感动啊，主人不站起来说话，别人不好随便提议的。主人一说，让路德先坐下来，其他人对路德的爱心呢、就很容易了。你不用特别做什么，你把烘好的穗子给他点，这样我们中间的关系就不会这么僵了嘛。中国教会有聚会，福音聚会啊，主日聚会，喜欢一起吃饭。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我递个东西给你，你接过去，我们彼此就有笑容了嘛。这种事情，这些的做法也不是波阿斯的发明，甚至稍微有怜悯心的外邦人也会这么做。显然拿俄米到了摩押地受的待遇还不错，要不然他当初就不会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但是在教会里边，一些从脑袋出来、从律法出来的说法、想法、讲究，就像彼得、巴拿巴这些大弟兄一样，往往把最基本的事、最美丽的事都给丑化、给贬值，甚至给去掉了。从波阿斯一切所言所行，你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但什么是真正的成熟？不是说你能够圣经的话左引一句右引一句。到现在我们没有看见波阿斯引任何的圣经，反而后来的圣经引他的话，投靠耶和华翅膀啊，满得他的赏赐啊。成熟不是说你一开口呢祷告讲道成篇成章的，成熟是说你明白熟练一切仁义的道理啊，却仍然会让那一颗怜悯人、同情人的柔软的心走在前面。讲到实际里，不管是家庭、是教会，那个做一家之主的、做头的，大家正吃团圆饭、正高兴呢，来了个穷人、过了个乞丐，那你应当怎么做？应当怎么对他？或者到你家来修东西的人、干粗活的小工，你对他的言语态度是怎么样？决定你这个头到底是一颗好脑袋呢，还是像拿巴一样愚顽。但是波阿斯这个饭局还没了，路德照波阿斯的话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底下圣经就说了，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吃饱了真是四个好可爱的字。人家来我们家吃饭，我们会问他吃饱了没有，人家到教会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凡事上问问看他到底吃饱了没有呢？这波阿斯要路德来吃饭不是装个样子，真的让他吃，吃饱了还有所剩的。他不是舍不得吃要带回给婆婆，而是他真吃饱了，有吃有剩，连吃带拿，这应当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待客之道。那你说来我们教会吃午餐要不要付钱，您自己去想想吧。但是这个吃饱了的路德还有一个举动，我们把它连起来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他为什么吃得这么快？他为什么走得这么急？他是尴尬吗？是不好意思吗？是贪心吗？是乡下人不懂礼节吗？他有没有谢谢主人呢？急什么急呢？是怕人家抢是不是？哎呦，前面波阿斯叫他来和我们一块儿把饼蘸在醋里吃，我们也把麦子给他，这会儿大家都还坐着呢，他到了晚走得早，起身又去捡去了。这旁边还在吃饭的所有的仆人呢、就算不敢当着波阿斯的面议论他，也难免心里嘀咕啊。波阿斯有没有注意到？当然注意到。他怎么办？又来了，他可以装着没看见，他可以直接告诉仆人说，哎，你们不要随便看不起这个乡下女子啊，她和她婆婆回到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收割的季节一完，你叫他们两个吃什么呢？所以你们不要心里胡思乱想。不，最没有智慧的工人才会盯着教会的每一个人在那转，他要在每一寸上指导你，就怕你心里啊不知道怎么想。波阿斯不是这样， 他顺着大家，可能也是他自己都觉得路德有点唐突的这个举动啊，继续说下去，头一句话就是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从这句话我们就晓得路德快快吃饱起身就走，继续去捡啊，真的是大家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但是他走这一里路，无论在当时呢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太突兀，波阿斯立刻陪他走第二里路。他这种保驾路德的信心真是让人佩服。我们再说他不必这样做，可是你反过来想想，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政策，此时此刻波阿斯怎么做最能够造就路德？就算路德是贪心好了，何况我们相信不是，因为他的情况的确是相当的危机，这才是他第一天来捡麦穗，他们俩回来什么都没有。但是就算路德是一个不懂礼数有点贪心的女子，波阿斯要真想长期来造就她，难道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这样说吗？别看她起来就走又去捡了，她就是在捆中拾取也可以容她，不可羞辱她。羞辱都是从心里边出来的，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她拾取，不可斥喝她。本来波阿斯怎么吩咐有关于路德喝水的事啊？我们不知道他是对监管收割的仆人讲呢，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一会儿啊，那可是凡剩下在一起吃饭的仆人，波阿斯正式的、公开的对大家表明自己在路德这个女子身上的立场是什么。那你说，波阿斯这样的举动，万一错了怎么办？万一路德这个女子真是个贪心人怎么办？没怎么办呢？你没有信心，我波阿斯有信心。你没有信心是因为你不认识神，这样的一个人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一定会蒙耶和华赏赐的。你们不要不内行看走眼。第二，就算我真的是看错，到最后啊，跟着拿阿米来的这个摩押媳妇果然不正经，根本就不值得我当初这样为他护法，我看错了好不好？那又怎么样呢？对我来说有没有任何的损伤？几乎没有。可是对路德来说，什么才是一个造就他的选择？绝对不是把路德叫回来说，丫头坐下坐下，你们摩押人到我们这里来要学点以色列人的规矩。也不是私下再把路德拉到一边说，哎，女儿啊，你刚才这么做呢，那太失礼了，你要注意人家怎么想你，人家怎么讲你啊。波阿斯不但尊重神把路德带到我这块田里来这件事情，他尊重现在路德是耶和华亲手交给我来造就他、濡养他、保护他。不错啊，迟迟早早这个摩押女子在以色列家要继续待下去啊，恐怕要学的东西很多。但是此时此刻，今天现在，直到收割的季节完了，波阿斯懂得路德真正的需要是能够安安静静地捡他的麦穗回家奉养婆婆。这是耶和华给他的恩典和带领，这也是我作为这个田的主人应该为路德提供的翅膀荫下。除此之外没什么官话要讲，无论是对我的仆人是对路德。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做长老的要知道怎么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波阿斯所做的实在是高明。那你说波阿斯这个投资、这个冒险、这个信心的保驾行动到后来是对还是不对呢？当然是对的，路德本来就是个好姐妹，而此时此刻谁说什么都赶不上拿俄米对他这个外邦媳妇的称赞。老太太的话在街坊邻居中间传，肯定传得比什么都快。到了第三章收割完了的那个晚上，我们就看见波阿斯对路德说了，我本城的人，全城的人啊，都知道 这个都知道加上时事呢，就是都已经知道你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路德的表现怎么样，以及波阿斯这个做法对不对了。那当然我们从家庭开始讲，因为这的确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事。可是从上一次讲到今天呢，越读越想越讲，又越觉得啊，这波阿斯这个一家之主做得好啊，不但可以从家庭的角度来看他，更可以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两者本来就是相通的，本来就是一样的。新约圣经顶有意思的一个陈述，就是当他劝夫妻要怎么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相爱如弟兄。什么叫相爱如弟兄？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怎么来往，怎么彼此相爱，你可以反过来带回家庭里面，一样好用的。当然我们这个话不能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相爱要像夫妻一样，但是波阿斯的表现虽然好，真正考验他的一刻还在底下，也就是路德下到场上之后，波阿斯被惊醒的那一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但是因为不长，还是容我把它念一下。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但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半夜被吵起来的经历，你如果不但是被人摇醒，而是忽然惊醒，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还是别人呢？你的思路清楚吗？你的脑子里是不是还稀里糊涂的呢？但是我们看看波阿斯啊，路德这么一说，波阿斯马上接着讲，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这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你，你，你，不是我，我，我。从见到路德第一天直到如今，无论是醒着是睡着，是在仆人面前还是半夜被惊醒，他心中所愿都是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而不是我。他所想的不是我这么累了，你怎么在这时候把我吵起来，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这样处理法呢？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呢？是拿俄米叫你这样做，还是你自己想的呢？不，这些啊，我们一点都没有看见，我们只听见他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一个不惧怕的人才能够告诉别人说你不要惧怕，也才能够体会到说别人在惧怕。你说波阿斯有什么好惧怕？那就是前面所说，这才是最关键的一刻。因为第一天你从伯利恒来， 到自己的田里，你看见路德，晓得耶和华是把路德拿俄米这一对母女啊交在你的田里，要你把翅膀张开，荫庇他们，照顾他们。这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帮助啊，总还好办。但是在你毫无预备的情况之下，今夜突然耶和华把路德交给你这个人了，放在你的被子底下，要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他。就是说呢，这一对母女他们一切的好好坏坏啊，此后与你的一生是相连的，再也分不开了。如果你们在田里相遇，那是出于神，请问现在在场上，在麦堆旁边这样的相遇，是不是还是出于神呢？你对于这样一件出于神的事，你有没有考虑的余地？你犹豫不犹豫？波阿斯立即认出这是出于耶和华，必须把他立刻承接下来，而且呢，不要让路德有任何的疑虑、顾忌和害怕。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听了先别高兴啊，这个更大的事、更多的事，不只是把路德交给你，你也必须把自己的命交给路德。这个婚姻、这个赎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因为看见他们成为大卫的先祖，从他们的血脉里带出基督为后裔，所以很难去设想当时麦场上的波阿斯所面对的是多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其实无论是拿俄米、路德、波阿斯，他们直到死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的结局究竟是怎样。请问如果从第一天波阿斯看见路德就晓得今天晚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会不会还是照样照顾路德？他对于自己一切所言所行，无论是在仆人面前、在路德面前的表现，会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更改？不会。如果他知道事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请问他又会不会说任何一句话、做任何一个事情来左右这件事发展的方向？更不会。这个就是波阿斯的特质，这样的人叫做用清洁良心来侍奉神的人，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求自己的益处。对他来说，主要的重点是让耶和华的旨意成就，无论那个旨意是什么，无论那个旨意的主角是拿俄米、是路德、是我波阿斯，一样的做法。那个旨意到最后对我是有利还是有弊，也绝对不会改变我一点点。这个就是波阿斯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在读路德记来探索波阿斯的时候最应当注意的他身上的特质。再问一个老问题，波阿斯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当时他难道没有别的选择吗？有啊，他可以对路德说，这事太难，这个责任太大，我得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他也可以对路德说，我能够帮你们，但是这个恐怕是我赎不来的，我年纪足足比你大一倍，你还是回去吧。路德与拿俄米对波阿斯的感激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减少，他们也不会把波阿斯不肯赎的事情传出去，要不然拿俄米就没有必要要路德半夜静悄悄的来到场上，他直接去找城里的长老就成了。还有波阿斯后来讲了嘛，明明有一个比自己更近的亲属是他的本分，拿俄米要是觉得找他不妥当了，那我可以出面帮你说一说，这都是办法。 今天晚上的事情除了你和路德加上拿俄米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就算这些思想在波阿斯的意念里面闪过，他也不敢这样做，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因为耶和华早先真的在律法里边记下这样要为死去的兄弟亲族赎身立后的事，验中了我就不闪躲，我就不逃。也是因为有这样的顺从与坦然的态度，他才能在这样被惊醒的情况之下，把一切该说该做的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波阿斯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再说啊，耶和华的律法里既然明言了，你现在来请求我，那我不必要再去看看这是不是主的旨意，我反而顺服在你对我所做的请求上。当初犹大就是这样对他的儿媳妇塔玛，那还只是他跟塔玛之间的约定，现在呢，是神为我们立的约定，你来这样求我，不要怕，你说的我必照着行。本城的人也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虽然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普阿斯不但承接这个责任，而且承接得清清楚楚，他不要路德对于自己的诚意有任何的疑虑。除了这主要的事情，他对路德有个清楚的交代，他对于路德从这里怎么回到婆婆家，他都能立刻想得好好的。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为什么？他不要人家去传闲话，这还是在保护路德。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要他的婆婆放心，因为他还交代了路德说，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就是这样一个不为自己打算，虽然是大财主，还是如此柔软如此顺服的波阿斯，不但为神所用，从他生出后裔拯救以色列出事实时代的黑暗，更改变了全人类的历史。直到30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观察他，还在试着效法他。